尊敬的各位同修大德，各位朋友，大家好。那我们就继续来学习《太上感应篇》恶因恶报这一章的阴贼良善，暗无君亲。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啊，心里面啊好阴毒，对那些善良的人啊反而呢千方百计地去谋害他们，对于自己的领导啊，君就是领导，对于包括国家包括人民啊，同埋自己父母亲啊，暗中啊，甚至去侮辱他们，欺骗他们。咁由呢一种心理嘅人啊，尤其是佢系阴恶啊，内心深处有嘅呢一种阴毒啊，人哋可能表面上睇唔出嚟，但系要知道，我哋呢种全心。如果是这么阴险的话天啊它是不会放过我们的。所谓天道好还因果报应啊绝对没有差错。这个唐朝的一位大神叫做李林甫我们都好知道他是一个大奸臣。他在朝廷当中啊表面上睇这个人好似都好慈祥根本对佢个心理难以捉摸。但係佢心里面就係非常之那个阴狠狡诈迫害忠良。咁对咗最后呢做咗恶事做得太多身败名裂。等到他最后死的时候有一个鬼物就长即生到好像这个披头散发牙齿好像锯一样很尖很利这个手爪个爪好像个钩一样咁来捉他向他索命。咁他冇几耐就死了。咁结果死了之后呢这个朝廷就命令除了他的爵位而且呢还要打断他的棺木拿他的尸体出来斩他的子孙呢也都被流放到岭南地区当时岭南地区是很落后这件事一直到了宋朝在淳熙初年咁有一位喺汉州嘅一个女子突然间呢俾呢个天上嘅雷就劈死咗。咁结果发现身上竟然呢有红色嘅字写住话李林甫为神不忠阴贼良善三世为枪七世为牛然后报尽永堕水族。所以见到这个历史上记载阴贼良善的人的果报竟然是这么悲惨请一时的英雄得意怎知道后面的果报生生世世世永劫都还都没办法还得清一个君亲你个古人敬重君亲好似敬重天地一样。你睇下古人讲嘅天地君亲师。天地君即係君主。依家我哋讲嘅国家主席。亲就係父母相亲。师就係老师。呢五个係并列排喺一起。 如果我哋对天地欺骗、侮辱对于国君，对于我哋讲话国家领导人对于父母相亲，对于老师要欺骗嘅话，咁个果报啊都系好惨烈嘅呢、这个不忠不孝之人啊，佢一定啊得唔到好死咁就算系我哋去到其他个国家如果其他国家嗰个领导人啊，我哋都唔应该啊去侮辱佢所以佛经里面制定嘅呢个戒律不谤国主。就是不能够毁谤不能够侮辱一国之主即是国家领导人好像现在的领导这个主席或者是总统这些呢我们呢都不应该去侮辱他因为他是代表一个国家的这个领袖领导人民如果你诽谤他侮辱他等于诽谤侮辱一国家的人所以尊重一个国家的领导就等于尊重一个国家的人民在前两日我们看到一个讯息是路透社透出来的一个57岁的瑞士男子叫做尤佛在泰国呢这个因为去酒吧喝酒喝醉了咁啊喺酒吧里边啊，竟然啊向呢个泰国国王嘅像啊嚟喷嗰啲油漆画到花呢碌侮辱呢个像，结果咧后屘咧被逮捕咗咁啊喺前几日3月12日出庭受审判，结果俾泰国呢个法院咧控告为。冒犯太王及破坏公共设施罪，被判刑75年监禁我们知道他今年57岁他真是这一辈子都坐监都坐不完咁啊，点样来世继续坐咯所以侮辱一国之君自己招来祸祸那个果报立即就现前咁侮辱亲人我哋知道父母亲生我养我我哋报答都来唔及啦点可以话侮辱呢现代人你睇下对父母好多唔知道感恩甚至讲嘢对父母直呼其名一啲都冇礼貌咁係侮辱呢个喺古时候呢、这个太上金应篇位篇上面记载有兄弟两个人佢哋两个人呢约好每五天呢就轮一次班嚟奉养佢哋嘅母亲咁哥哥嘅家境呢比较穷弟弟呢比较富裕咁哥哥呢有一次奉养母亲呢就实在攞唔出买出穷到窿㗎真係。结果呢佢就去到自己嘅弟弟屋企同弟弟商量话因为我依家呢实在冇钱买米啦你可唔可以先暂时奉养妈妈几日等到我以后有钱之后呢我会即刻补返呢条数佢哋一人轮五日嘛咁结果呢那个佢就同佢妈妈都咁讲咁佢妈妈呢就去到弟弟屋企结果弟弟呢就故意把所有米缸里啲米就藏咗起身就话冇米啦咁佢妈妈呢就好难过啦竟然哭哭啼啼呢从他的弟弟家呢又回到自己那个大仔家 咁正在呢个时候咧，就听见晴天霹雳，一声雷响啊，结果就把弟弟佢两公婆都劈死咗。所以啊，呢个不孝啊，天报应啊，有能力一定啊，我哋有一天食可以食到一餐饭，咁一定要分出嚟同母亲、父亲一齐享用。点可以仲故意嚟用欺骗嘅手段企图尽呢个为人子之道呢？好，请睇下面一句：万其先生判其所事。咁呢一句咧讲嘅系轻慢我哋嘅师长，先生就系师长。对老师人唔尊重，呢条好大嘅罪过，罪过。呢、这个判其所事，所事即系我哋侍奉嘅长官领导，对佢哋咧反叛，叛逆，不服从，呢啲都系呢个鬼神非常之厌恶嘅。要知道。父母生我哋嘅生命，而老师咧系俾我哋个慧命。呢、这个对待老师应该对待同对待父母系一样嘅。所以师生如父子更何况古人仲话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所以老师对我哋嘅恩德好大，特别我哋学佛之后。教导我哋佛法嘅，指示我哋念佛法门，使到我哋能够呢一生有希望求生净土，出轮回成佛道嘅，呢、这个老师更系大恩大德，我哋敬重佢都嚟唔及，点可以仲弃轻慢之心呢？点为之轻慢呢？老师所传授嘅嘢，啲道理，嗰啲知识，我哋唔可以认真嘅奉行，表面一套，暗地里边一套，阳奉阴违呢个就系万其先生。有时候万其先生唔一定系表现喺。形式身体面部个表情，如果表现出来啦，咁就严重啦。我哋未表现出来，但系咧对老师嘅教诲不以为然。老师苦口婆心咁讲，我哋都唔好，我哋都唔能够认真奉行。呢、这个就系万其先生。咁当然呢度有个步。所以尊师重道好紧要。我哋尊重老师就系敬重我哋嘅道业。如果唔尊重老师，点可能学到嘢呢？我喺美国教书嘅时候，喺大学教嗰啲大学生，发现咧真系教美国学生同教中国学生系完全唔同中国学生。总算是有中国文化传统他都能够尊重老师教美国学生他不尊重他充其量是当你是一个朋友当你的朋友算不错他没有当你是一个路人所以上课的时候吃东西的吃东西喝东西的喝东西还见到老师站在台上讲下面的人晾喺只脚放喺前面个椅上面，咁坐住嚟听都有，呢啲系咩嘢咧？佢点可能学到真正嘅知识文化咧？万其先生所以佢学业一定无成。我哋知道真正学业有成，关键嘅系我哋对老师嘅尊重心 印光大师讲嘅，一分诚敬啊，就得一分利益；十分诚敬就得十分利益啊。嗱，咁判其所事就系对自己工作嘅呢个职责冇负到啊应尽嘅呢个责任，呢个就系被判啦。啊，唔一定系话好似投降到其他国家啊，或者系呢、这个啊呢、这个啊对自己公司泄密啊，呢啲固然系叫做被判。心里面不忠啊，咁真正对自己工作未认真负责，本分嘅责任未做好，都算系半其所事。好，咁请睇下边一句：狂诸无色，谤诸同学。头先嗰句系讲嘅系对师长同埋领导，呢句咧就讲系对。啊，一般人啊，对自己嘅同学啊，狂即系欺骗啊，无识咧就系冇知识嘅人，冇文化啊，冇见识嘅人啊，一般嘅愚人啊，对佢哋要知道啊，因为佢哋冇知识啊，愚昧无知啊，我哋应该更加对佢哋爱护几分。啊！可怜佢哋啊，愚昧无知，点可以仲欺骗佢哋咧？呢、个谤诸同学就系毁谤喺一齐学习嘅人，呢、个毁谤大多数系因为出于嫉妒心啊，见到同学有胜过我哋嘅地方，心里边啊就放唔落。啊，千方百计咧，就要制造一啲是非啊，嚟毁谤自己嘅同学，使到同学咧失去威信，好使到自己咧威信提高。啊，呢一种私心，啊呢一种啊阴险嘅恶念，难道不怕因果报应吗？那个佛陀啊教导我们同学和朋友之间啊应该呢啊在五桩事情方面啊互相关心。啊，第一呢是彼此啊如果做了恶业应当啊互相劝止。啊，同学朋友之间啊要有这种道义的。啊，那个所谓过不亏啊道两亏。所以有过啊，一定要真诚啊，去亏欠佢。第二件事咧，就系、是、彼此如果有灾难啊、疾病啊，应该咧互相啊去照顾。人啊，呢、这个生老病死都系啊时有发生嘅。啊，咁作为朋友呢种道义啊，应该承担起责任啊，担当起照顾朋友嘅。啊！呢一种啊义务。第三咧，系彼此啊，若有不为人知嘅秘密啊，不可以同外人嚟讲。啊，即系保护人哋嘅隐私权，呢个系对人哋嘅尊重。啊，咁第四方面咧，系应当啊互相嘅尊敬赞叹。啊，不能够啊诽谤。啊，赞叹对方嘅德行。啊，唔可以咧。断绝往来，更不可以啊互相记恨啊！即使是有少少的口舌啊，咁都应该互相原谅，不可以记怨啊。第五方面咧，彼此之间如果有贫富不一样啊，应当互相啊帮助啊。呢、这个是待朋友之道啊。咁我哋有呢种心，有呢种道义情义。才会有真正的朋友。古人讲话人啊一生有一个知己啊就好满足了。咁点样为之有知己呢？就是道业上面 大家互相长进，协手同行，风雨同舟，这一种是知己。咁要有知己啊，我哋自己首先有呢一种道义先得。好，请睇下面一句：虚无诈伪，恭怯忠亲。这个虚无，虚即系虚假，无即系无限。佢陷害。诈呢就是诈骗，伪呢就是欺伪，用这些虚假的这个无限诈骗欺伪这些手段去攻击他人，这个心啊是几么险恶，而且他还要揭发，攻就攻击，揭就是揭发，对自己的忠亲都要去攻揭。忠呢，同性的为忠，异性的为亲，忠亲都是我们的亲人，亲人应该互相爱重，怎可以用这些虚伪的手段，欺诈的行为，甚至阴险来攻击揭发，这个是最违背天理良心。当我们的亲人有过失的时候，我们应该懂得包容他，在私下呢真诚咁样劝导佢，希望佢能够改过，就唔可以去张扬，更加唔可以攻击，唔可以揭发。你睇俗语都有话嘛，家丑不可外扬，外扬家丑嘅人，其实自己系最丑陋，最系为人睇唔起。好，请睇下面一句：刚强不仁，狠戾自用。这句话是讲的是生性很刚强，很横行霸道，没有一啲仁慈之心。这个刚强和刚毅是不同。孔子有讲话，人要刚毅。刚毅呢是从理性上面，他有这个高大的志向，他有一种毅力，矢志不渝，为了真理，为了圣贤之道，他可以做出牺牲，这是刚毅。刚强呢，这种是动气，一种横行霸道的气，咁样一定要戒除，因为当我哋起咗刚强之心嘅时候，仁慈心就冇咗，冇咗爱心，所以见到人哋可怜都唔识得去怜悯佢，见到人哋痛苦嘅时候都唔能够帮助佢，那个狠戾就系凶狠，心底凶狠，戾是乖张，这个凶狠乖张，是这个不正常，心态反常，自用就是自以为是，刚愎自用，这种人我们叫做他是因为他刚强不仁，他有铁石心肠，见死都不够，他自己呢一定是很那个刚愎自用，甚至很凶狠，很固执，不肯 听人嘅劝导。啊，呢、这个佛啊，比如讲话呢种人，好似一匹啊脱足缰嘅劣马、野马，啊，非常难以调服。啊，而佢最后咧盲目咁去冲去闯，冲到最后咧，可能啊冲到悬崖里边去。啊，所以一个人啊，真正仁慈有道德嘅人，佢嘅性情一定好优越，好随顺嘅，佢唔会刚强，佢唔会固执。啊，所以真正有德行嘅人，去到边度咧都受人欢喜。啊，因为佢唔会固执己见，佢能够宏顺众生。啊，所以从呢啲方面，我哋要检点自己。啊，我哋系咪去到边度受人欢喜咧？定是系人哋都唔想同我讲话？啊，都唔中意啊，同我喺埋一齐。啊，如果系嘅话，可能系做到呢一条啊方面啊有过失。咁呢条过失如果唔改，将来难免啊会招致祸害。好，请睇下面一句：是非不当，向背乖矣。呢句话讲嘅系，是同非啊，佢都冇办法判断。啊，因为佢唔懂得判断是非，所以佢咧就会向背乖矣。啊，向即系所向，应该做嘅，应该亲近。啊，佢反而冇亲近，冇去做。啊，背咧系应该背离嘅，应该停止嘅。反而佢咧要去做，啊，唔肯停止，啊，不能够啊处理恰当。咁呢种人啊，我睇依家特别多。啊，点解会有呢种现象出现呢？根本原因就系从细冇受到教育，佢不懂得咩系是，咩系非，当然会做出向背乖矣啦。啊，乖矣即不合宜，不适宜，不妥当。所以从细的教育，伦理道德的这个教育非常重要。弟子规是伦理道德的教育。这个太上感应篇因果的教育，十善业道经也是因果教育，这些都是要从细啊，把呢啲观念啊，植入一个细路仔嘅啊头脑里边，咁样啊，慢慢长大啊，佢喺是非面前就懂得判断，佢所做嘅事情咧就能够适宜，就能够顺天理啊，合人心啊，咁就唔至于造孽啊。一个人如此，一个国家也如此。世界也如此，都要懂得啊，咩是咩咩系是咩系非，啊，咩系正咩系邪，啊，咩系呢个啊大嘅大局啊，咩系小嘅，啊，以大局为重。啊，而当一个人佢是非不当嘅时候，啊，呢、这个做出啊。你哋不合適事宜嘅啊，唔應該做嘅事情啊，往往可能係一念之差，意之差啊，招致啊一生嘅遺憾啊。我尋日咧啊睇見一則咁樣嘅呢個信息啊，喺網上啊講嘅係一個失足嘅人啊，佢嘅一個自白。这个人是一位45岁的男子，叫做端阳。他原来是大陆的某客运站的站长。他那个站应该是一个镇上面，不是在大城市，是在湖北省。有一天呢， 佢上班嘅时候，啊，佢就啊呢、这个系佢啊今年年初嘅时候发表出嚟嘅啊一个自白，佢自己系做错咗事情啦，忏悔。啊，佢话喺前几年咧，有一日喺呢、这个啊上班嘅时候，突然间就发现咧好多啲呢、这个好嘈，所以一睇咧，原来系几个男青年啊捉住一个啊女青年。啊，就话呢个女青年啊偷手机，啊，咁嗰个女青年咧就话冇偷，啊，咁啊就挣扎起身，咁咧呢个站长咧见到咁样嘅情况咧，啊，就阻止得大家，啊，就话好啦，呢件事情我嚟处理，啊，就把呢个女青年咧就带到嚟屋企，啊，带到嚟佢嘅办公室，啊，咁啊一问之下咧，原来系佢出嚟打工嘅，啊，呢个女青年今年只有19岁。啊，咁因为咧，佢唔知点解喺车上咧，那个人跌咗手机，后面发现咧系佢自己袋里边，啊，所以大家以话佢啊偷手机，啊，咁啊呢个站长就可怜佢，啊，就话咁样啦，你呢件事就算啦，啊，你以后咧就要小心啲，啊，咁然后呢个女青年话我咧依家咧冇工作做，可唔可以帮我搵个工作啊？咁，那个站长就可怜佢啦，就喺佢自己嘅客运站啊，同佢揾咗份工啊，呢、这个售货员。咁，结果咧，啊呢件事完咗之后咧，啊有一日，啊呢、这个女青年咧就打电话嚟揾呢个站长，啊话佢依家发咗烧，啊希望佢嚟睇下佢。咁啊呢个站长咧亦都冇觉察到啲乜嘢唔妥，啊咁就嚟睇下佢。咁佢自己咧租咗一间屋仔，啊，结果入咗屋之后咧，结果原来咧呢、这个女青年啊，系即系觉得咧就即系好中意呢个站长，啊，所以咧竟然啊就要求啊啊呢、这个为佢啊献身，啊呢、这个时候站长啊犹豫，啊，但系咧自己啊冇办法知暗内自己。啊，虽然啊呢、这个女青年啊，佢嘅年数好似佢自己嘅女一样咁大啫，但系咧佢都冇办法知啊控制自己，啊就做出啊不轨嘅事情。咁之后咧，佢觉得好后悔，啊事情已经做咗啦，啊咁啊就俾佢2000蚊，啊希望咧就呢件事就算啦。但系咧后屘佢哋两个竟然一发啦不可收拾，啊。卒之咧，啊呢、这个纸啊包唔住火，啊俾佢嘅单位知道啦，嗱咁啊上层单位咧就要要求啊嚟对呢、这个啊站长啊处分，啊咁佢屋企太太啊自己两个女啊都好愤怒，咁、啊、呢、这个时候咧啊佢原先都已经做出是非不当嘅行为，啊佢又谂出。咁啦，就同呢个女仔私奔，啊，结果就向背瓜而，啊，就结果两个人私奔咗，啊，咁佢走之前啊，仲留一个纸条俾佢个太太，啊，话我出长差啦，啊，将去一个咧冇目的嘅地方，啊，呢、这个家已经不属于我啦，请你好自为之，啊，我分咗头脑啦，啊，对唔住你，你恨我啦，啊，我系一个负心人。啊！佢仲识得讲，系自己系负心人，但系咧呢种叫做业力牵引啊！咁两个人就私奔，结果咧走咗之后啊，去到武汉大城市啊，呢、这个两个人就要为生计啊啊咁啊打工啊！呢、这个男嘅40几岁啊，每日就打工啊，养自己嘅自己同埋佢呢个啊女仔。结果后来呢他们两个就生个仔，家庭呢就越来越困难。后来他工作因为太劳累了，他是在一个公司做推销员打工，太劳累了，到最后呢就病倒了。结果呢生活的重担呢就落在这个女仔身上。一开始呢他们还信誓旦旦说两个人一定不可以离开，无论是哪个人有病啊，都要互相照顾。但系咧，久而久之啊， 这个女仔就觉得没办法坚持了。咁后尾呢就依靠咗另一个男人。咁、那个男人呢佢就可能係一种武汉嘅大城市里面嘅一啲浪荡青年。咁、结果后尾搞到最后呢、這个女仔呀要搬出去住。咁、呢个端阳就话我哋唔係有约在先嘅，咁依家我点算呀，我依家又病到又失去咗生活能力。但是那个女仔说，那你不如回家啦，你还没离婚嘛。那结果就走了，带着他的他们两个生的仔就走了。那他后来呢想想下，那试下打电话回去自己家。但是呢他的太太他的女儿对他啊都非常之怨恨，不肯接受他回来。所以搞到他之后啊非常之痛苦。这个他这个情人呢隔几日仲回来一次仲睇下佢都算係有啲良心。但係呢这个问佢依家生活点样啊，这个女仔只係含住泪水唔肯作答，可能呢都係好唔顺。所以呢两个人搞到最后咁样嘅结果。这个站长本来係一个国家公务员，有好好的家庭，但是就是一时的差错，一念之间是非不当，做出这样的这个邪淫的事情来，所以后果就一发不可收拾，就是一失足成为千古恨，自己遗恨终身。所以我看他的这篇自白里面写得很恳切，自己真的觉得这个不知道怨哪个了，怨天又不是，怨地又不是，只能是怪自己。这个女仔她也不可能得到幸福，你知道她是破人婚姻，破人的家庭，这个是向背乖儿，结果呢她自己也是一样，辛苦粗劳一辈子啊，留下的只是泪水。好，咁我哋睇下边一句，略下取功，惭上欺子。呢、這个略下即系略待下属，略待人民。目的系为咗咩呢？取功名，以略待下属，略待百姓为功。这个惭上就是对上级，对自己的长官领导惭微巴结。为了什么呢？欺子，希望得到他的儿子，他的宠幸，宠爱。这种居心完全是为了自私自利，把自私自利往往是建立在人家的痛苦身上，用虐待下属，使到人民不能够这个幸福快乐，而为了自己一己之私求功名求利禄，这个心可以话恶到极处了。你用残眉巴结的态度去对待长官，他只能是欺骗奉承那些愚痴糊涂的长官的。真正有智慧的人怎会被这些残眉巴结所蒙骗呢？所以这些都是愚人愚痴的人才会做得出来的。这个劣下取功，惨上欺子古代我们看这个感应篇确实呢讲到很多例子，但是师父上人呢要我们多讲现代的例子那我们看看现代这一点我们知道在大陆呢 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有三年是非常之悲惨的。上了年纪的人他们大概都会记得1958年至1960年三年的大跃进时期。这三年叫做大力钢铁为了赶生产制造一些假的这些现象出来表现出话现在是大踏步进入共产主义。那时候大跃进非常之左。所以呢导致什么呢刚刚那三年又是大饥荒。一天都这个反常。结果真是民不聊生。饿死的人千百万不计其数。现在还没统计出一个确定的饿死的人数。我们在网络上面一般来讲是1000万以上。咁多百姓由于咁样嘅路线而这个丧失性命真係民不聊生嗰次。咁后尾中央先修正呢个路线就唔好再咁左了。但係嗰时候呢喺四川省这个省委第一书记叫做李井泉这个人呢他竟然呢他为了迎合中央当时大跃进的这些政策会劣下取功。大跃进呢跃进到比中央提的重要阻。结果后来呢他讲了一句名言他说中国这么大哪一个朝代没有人饿死的然后他用这句话来为他的左倾这些政策来辩护。后来呢这个即使中央已经开始纠正这个左倾的路线之后毛主席落这个党内的通讯这个公文要求大家呢停止大跃进的这些政策。但是这一位李井泉呢仲要故意扣住这一封信不发表。所以使到四川省那时的经济一直好迟先复苏。比全国其他省份都要慢。咁当时的这个记录公共食堂全部都解散。这个当时呢恢复社员的自留地即是农民的地又恢复得最迟所以根本没办法去种粮食。而我们知道四川省是天府之国它是粮食的重省来的。所以呢它比其他的全国各省都要迟开始生产。所以呢对于人口的死亡的人数大大地增长了。这个是李井泉他所做出的恶行结果他就有报应虽然当时他没有即刻被拆职革职查办但是呢天报应之这个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我们知道1966年开始十年文革这个李井泉家就被拿出来斗全家人呢都斗到家破人亡他自己被那些造反派文革里面很多造反派被绑架就不知道哪里都不知道死在哪里他自己的太太呢竟然在被批斗里面全部的头发都被剥光了最后含冤自杀他的仔呢最后呢竟然在北京因为他反对文革这条罪名被北京的航空学院的红卫兵斗死了所以呢全家人就这样死尽 所以呢个就系劣下取功啊，蚕上欺子啊，迎合中央而虐待百姓嘅呢个下场。好，请睇下面一句：受恩不敢，念怨不休。呢句话系讲受到人嘅恩惠，一啲都不思感恩。这个人哋对我哋嘅呢个对唔住嘅地方，我时时啊喺心中回荡啊，念住呢种冤仇啊，唔停止。所以呢一种啊，只睇人哋嘅仇，睇人哋嘅冤啊，唔知道去报恩啊，有可能系人哋对我啊一辈子嘅恩德啊，往往系几句说话得罪咗我哋，我哋就对佢怀恨在心啊。呢、这个常常都见到，特别依家啲儿女啊，唔懂得感父母恩德啊，父母养大佢辛辛苦苦十几廿年啊，但系父母可能几句话啊，刺咗佢嘅心丑，佢就念怨不休啊，唔肯停止对自己父母嘅怨恨啊，为咗一啲小事而啊离家出走啊，背叛父母啊，甚至仲睇见有伤害父母嘅人啊。你睇下香港报纸，我哋都经常有见到啊，或者系啊杀害父母，或者是激到父母跳楼自尽，或者是父母年老了他把他丢弃街头而不理啊，这些人造孽啊深重啊。所以大智度论上面讲啊，如果受恩惠而不懂得感恩的人啊，这种人啊连畜生啊都不如啊。我哋佛门所讲嘅上报四重恩，四重恩包括父母恩、国土恩、我哋嘅师长恩，包括佛陀、佛菩萨对我哋嘅恩德，同埋众生恩。呢四重恩啊，我哋都要去报啊，要知恩报恩。唔可以记呢啲冤仇，呢、这个知恩报恩啊，不记冤仇啊，喺历史上啊有一个好嘅例子啊，韩信啊，汉朝嘅时候啊，汉朝初年啊，韩信我哋知道系帮助刘邦啊打败项羽啊，建立汉朝嘅。咁喺韩信年轻嘅时候冇发达呢，家境好贫穷。咁有一日呢，佢去钓鱼，咁钓咗鱼之后去卖鱼。咁可能呢一日啊都卖唔到几条，所以有时候一日啊都要饿住个肚。咁喺水边呢见到一个妇人，咁向佢呢祈祷咗一餐饭。这个妇人见到好可怜，就布施俾佢一餐饭。咁韩信就话啦，你对我有一饭之恩啊，我会记住，将来我发达呢一定会报答你啊，以这个千金来报答你。这个妇人听到之后笑笑讲，得啦你已经穷到咁样啦，係咪唔好再讲呢啲话啦啊，咁样。咁佢行到嗰个市面上面呢，韩信就遇到一个流氓，一个青年，见到韩信，因为韩信系武将嘛，成日带住把剑，所以这个恶少啊就上嚟侮辱佢，话你成日配住剑啊，好似好巴闭咁啊，你依家敢唔敢同我打斗啊？如果你唔敢同我打斗呢，你就要喺我嘅裤裆底下捐过去。咁呢个时候韩信睇咗之后呢，一声都冇出，亦都唔同佢计较， 就同佢從佢嘅個褲裆下邊捐咗落去，捐咗過去。啊，結果咧啲惡少同埋佢啲同伴啊，哈哈大笑。啊，咁啊，韓信咧能夠忍呢個胯下之辱啊。咁後屘韓信發達咗啦，啊，領兵打仗啊，啊，屢立戰功。啊，所以刘邦封佢为王。啊，封咗王之后啦，啊，韩信又嚟到呢个淮阴啊，佢家乡嘅地方，啊，就揾人啊，巴佢之前啊，布施佢一餐饭嗰个富人揾嚟，又巴呢个恶少揾过嚟，啊，真系赏赐呢个富人啊1000两黄金，啊，历史上称为一饭千金啊，呢个知恩报恩嘅典型。咁对呢个恶少咧，啊，就冇惩罚佢，啊，恶少吓到咧脚都震埋，啊，话我唔知道原来将军你啊有咁样嘅啊呢个能力啊，咁样嘅呢种啊智慧啊，我将嗰时候侮辱你啊，实在系我罪该万死啊！但系韩信话唔紧要，啊，你依家咧就嚟做我嘅一个副官啦，啊。咁旁边啲人咧睇见韩信咁大嘅雅量啊，都好佩服佢，啊，真系知恩报恩，而对人哋嘅，啊，人哋对我嘅侮辱，啊，一啲都唔会记怨，啊，所以呢个系大将之才，啊，所以一个人啊，你睇佢有冇呢，這个啊前途，你睇佢嘅气度，啊，一个气度点样睇咧？佢系咪能够忍辱？啊，系咪咧？人哋对我嘅一啲怨恨，我唔摆喺心上，心里边坦坦荡荡，啊，光明正大，而对人哋嘅滴水之恩啊，啊，都唔会忘记，啊，真系要以涌泉嚟相报。啊，咁呢种人啊，就系大福德之人。好，请睇下边一句。轻蔑天文，扰乱国政，这句话是讲的轻视、侮辱、欺骗、欺压、天文是什么呢？就是百姓，百姓是上天的这个子民，但是你对上天的子民竟然会轻视、会欺压，仲会咩扰乱国家嘅政务啊？呢种人啊，就系、是、啊轻蔑天文啊，扰乱国政。呢、这个人民系国家嘅根本啊，应该爱戴啊，国政应该使佢稳定，使佢和谐。点可以轻蔑天文、扰乱国政呢？啊，你睇下历史上啊，凡系做出呢啲事嘅人。都不得好死，唔好讲远嘅，就讲近代文革。你睇下江青啊，四人帮嘅之首啊，佢做呢个文革啊，真系欺压百姓啊，扰乱国政，成十年文革啊，真系叫浩劫啊！对于文化、经济各方面啊，打击沉重。所以你睇下江青后尾文革结束之后。打倒四人帮啦，俾终身监禁，最后佢自己啊系自杀而死，得到咁样嘅下场。啊，所以啊，懂得睇历史啊，睇现在，睇周围啊，真系因果报应啊，一丝毫都不差错。啊，咁今日嘅时间到啦，我哋就讲到呢度，多谢大家。